第22章脱困。令狐冲巧立良久，眼见月至中天，夜色已深，心想种种疑窦，务当到梅庄去查个明白。那信任的前辈倘若不是大奸大恶之辈，也当救他脱困。当下任命入境向梅庄行去。上了孤山后，从斜坡上穿林进庄，耳听得庄中寂静无声，轻轻跃进围墙，见几十间屋子都是黑沉沉的，只右侧一间屋子窗中透出灯光，提气巧步地走到窗下，便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：“黄忠公，你知罪吗？”声音十分严厉。令狐冲大感奇怪，以黄忠公如此身份，居然会有人对他用这等口吻说话，矮下身子从窗缝中向内望去，只见四人分坐在四张椅中，其中三人都是五六十岁的老者，另一人是个中年妇人，四人都身穿黑衫，腰系黄带。黄忠公、扑比翁、丹青生站在四人之前，背向窗外。令狐冲瞧不见他三人的表情，但一坐一站显然尊卑有别，只听黄忠公道：“是，属下知罪。四位长老驾临，属下未曾远迎，罪甚罪甚。”坐在中间一个身材瘦削的老者冷笑道：“哼，不曾远迎，有什么罪了？又装什么腔？黑白子呢？怎么不来见我？”令狐冲暗暗好笑，黑白子给我关在地牢之中，黄忠公他们却当他已经逃走了。又想，怎么是长老属下？是了，他们都是魔教中的人物。只听黄忠公道：“四位长老，属下管教不严，这黑白子性情乖张，近来大非昔比，这几日竟然不在庄中。”那老者双目瞪视着他，突然间眼中金光大盛，冷冷的道：“黄忠公，教主命你们驻守梅庄，是叫你们在这里弹琴喝酒，绘画玩，是不是？”黄忠公躬身道：“属下四人奉了教主令旨，在此看管要犯。”那老者道：“这就是了，那要犯看管得怎样了？”黄忠公道：“启禀长老，那要犯拘禁地牢之中，12年来属下寸步不离梅庄，不敢有亏职守。”那老者道：“很好很好，你们寸步不离梅庄，不敢有亏职守。如此说来，那要犯人是拘禁在地牢之中了？”黄忠公道：“正是。”那老者抬起头来，眼望屋顶，突然间打个哈哈，顿时天花板上灰尘簌簌而落。他隔了片刻说道：“很好，你带那名要犯来让我们瞧瞧。”黄忠公道：“四位长老谅见，当日教主严旨，除非教主他老人家亲临，否则不论何人均不许探访要犯，违者违者。”那老者一伸手，从怀中取出一块东西来，高高举起，跟着便站起身来，其余坐着的三人也即站起，状貌甚是恭敬。令狐冲凝目瞧去，只见那物长约半尺，是块枯焦的黑色木头，上面雕刻有花纹文字，看来十分诡异。黄忠公等三人躬身说道：“教主黑木令牌驾到，有如教主亲临，属下谨奉令旨。”那老者道：“好，你去将那要犯带上来。”黄忠公踌躇道：“ 那要犯手足除于金刚考炼之中无法提至此间。那老者冷笑道，直到此刻你还在强词夺理，意图欺瞒，我问你，那要犯到底是怎身逃出去的？黄忠公惊道，那要犯逃出去了？绝无此事，此人好端端的在地牢之中，不久之前属下还亲眼见到，怎能逃得出去？那老者脸色顿和，温言道，哦，原来他还在地牢之中，那倒是错怪你们了，对不起之至。和颜悦色地站起身来，慢慢走进身去，似乎要向三人赔礼。忽然间一伸手，在黄忠公肩头一拍，秃比翁和丹青生同时急退两步，但他们行动故十分迅捷，那老者出手更快。啪啪两声，秃比翁和丹青生的右肩也被他先后拍中。那老者这三下出手，实是不折不扣的偷袭。脸上笑盈盈的甚是和蔼，竟连黄忠公这等江湖大行家也没提防。秃比翁和丹青生武功较弱，虽然察觉，却已无法闪避。丹青生大声叫道，包长老，我们犯了什么罪，怎的你用这等毒手对付我们？叫声中既有痛楚之意，又显得大是愤怒。包长老嘴角垂下，缓缓道，教主命你们在此看管要犯，给那要犯逃了出去，你们该不该死？黄忠公道，那要犯倘若真的逃走，属下自是罪该万死，可是他好端端的在地牢之中，包长老滥施毒刑，可叫我们心中不服。他说话之时身子略侧，令狐冲在窗外见到他额头上黄豆大的汗珠不住渗江出来，心想这包长老是才这么一拍，定然十分厉害，以致连黄忠公这等武功高强之人竟也抵受不住。又想黄忠公的武功该当不在此人之下，这包长老若不是使诈偷袭，未必便治他得住。包长老道，你们再到地牢去看看，倘若那要犯确然人在牢中，我包大楚给你们三位磕头赔罪，自然立时给你们解了这拦杀手之刑。黄忠公道，好，请四位在此稍待。当即和秃比翁、丹青生走了出去。令狐冲见他三人走出房门时都身子微微颤抖，也不知是因心下激动，还是由于身中拦杀手之故。他生怕给屋中四人察觉，不敢再向方中张望，缓缓坐倒在地，寻思他们说的什么教主，自必是号称当世武功第一的东方不败。他命江南四友在此看守要犯，已看守了12年，自然不是指我而言，当是指那信任的前辈了。难道他竟已逃了出去？他逃出地牢，居然连黄忠公他们都不知道，却是神通广大之至。不错，他们一定不知，否则黑白子也不会将我错认做了任前辈。心想黄忠公等一入地牢，自然立时将黑白子认出来，这中间变化曲折甚多，想来又是稀奇又是好笑。又想他们却为何将我也囚在牢中，多半是我和那信任的前辈比剑之后，他们怕我出去泄露了机密， 是已将我关住。哼，这虽不是杀人灭口，和杀人灭口却也相差无几。此刻他们身中蓝杀手，滋味定然极不好受，也算是替我出了口恶气。但听那四人坐在屋中，一句话不说，令狐冲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。和那四人虽有一墙之隔，但相距不过丈许之遥，只需呼吸稍重，立时便会给他们察觉。万籁聚集之中，突然传来啊啊的一声悲嚎，声音中充满痛苦和恐惧之意。静夜听来，不由得令人毛骨悚然。令狐冲听得是黑白子的叫声，不禁微感歉疚。虽然他为了暗算自己而招此报，可说自作自受，但他落在包大楚诸人手中，定是凶多吉少。跟着听得脚步声渐近，黄宗公等进了屋中，令狐冲又臭眼到窗缝上去张望，只见扑比翁和丹青生分在左右扶着黑白子，黑白子脸上一片灰色，双目茫然无神，与先前所见的精明强干情状已全然不同。黄忠公躬身说道，启禀四位长老，那要犯果然逃走了，属下在四位长老跟前临死。他似明知已然无幸，化身颇为镇定，反不如先前激动。包大楚深然道，你说黑白子不在庄中，怎的他又出现了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黄忠公道，种种缘由，属下实在莫名其妙。唉，玩物丧志，都因属下四人沉溺于琴棋书画，给人窥到了这老大弱点，定下奸计，将那人劫了出去。包大楚道，我四人奉了教主命旨前来查明那要犯脱逃的真相，你们倘若据实禀告却无分毫隐瞒，那么我们或可向教主带你们求情，请教主慈悲发落。黄忠公长长叹了口气说道，就算教主慈悲，四位长老眷顾，属下又怎有面目再活在世上？只是其中原委曲折，属下如不明白真相，纵然死了也不瞑目。包长老，教主他老人家是在杭州吗？包大楚长眉一宣问道，谁说他老人家在杭州？黄忠公道，然则那要犯昨天刚逃走，教主他老人家怎的立时便知道了？立即便派遣四位长老前来媒庄。包大楚哼的一声说道，你这人越来越糊涂了，谁说那要犯是昨天逃走的？黄忠公道，那人却是昨天中午越狱的，当时我三人还道他是黑白子，没想到他移花接木，将黑白子关在地牢之中，穿了黑白子的衣冠冲将出来。这件事我三弟四弟固然看得清清楚楚，还有那丁坚给他一撞之下，肋骨断了十几根。包大楚转头向其余三名长老瞧去，皱眉道，这人胡说八道，不知说些什么。一个肥肥矮矮的老者说道，咱们是上月十四得到的讯息。一面说一面屈指计算，说道，到今天是第十七天。黄忠公猛退两步，砰的一声背脊重重撞在墙上，说道，绝无此事，我们的的确确昨天是亲眼见到他逃出去的。 他走到门口，大声叫道：“施令威，将丁坚抬来。”施令威在远处应道：“是。”包大楚走到黑白子身前，抓住他胸口，将他身子提起，只见他手足软软地垂了下来，似乎全身骨骼俱已断绝，只剩下一个皮囊。包大楚脸上变色，大有惊恐之意，一松手，黑白子摔在地下，竟站不起身。另一个身材魁梧的老者说道：“不错，这是中了那厮的吸星大法，将全身精力都吸干了。”语音颤抖，十分惊惧。包大楚问黑白子道：“你在什么时候着了他的道？”黑白子道：“我的确是昨天，那厮抓住了我的右腕，我便半点动弹不得，只好任由他摆布。”包大楚甚为迷惑，脸上肌肉微微颤动，眼神迷惘，问道：“那便怎样？”黑白子道：“他将我从铁门的方孔中拉进牢去，除下我衣衫换上了，又将足镣手铐都套在我手足之上，然后从那方孔中钻了出去。”包大楚皱眉道：“昨天？怎么能够是昨天？”那矮胖老者问道：“足镣手铐都是金刚锁住，又怎的弄断的？”黑白子道：“我实在不知道。”托比翁道：“属下细看过足镣手铐的断口，是用钢丝锯子锯断的。这钢丝锯子，不知那厮何处得来。”说话之间，施令威已引着两名家人将丁坚抬了进来。他躺在一张软榻上，身上盖着一张薄被。包大楚揭开被子，伸手在他胸口轻轻一按，丁坚长声大叫，显示痛楚已极。包大楚点点头，挥了挥手，施令威和两名家人将丁坚抬了出去。包大楚说道：“这一撞之力果然了得，显然是那厮所为。”坐在左面那中年妇人一直没开口，这时突然说道：“包长老，倘若那厮却是昨天才越狱逃走，那么上月中咱们得到的讯息只怕是假的了。那厮的同党在外面固步一阵，令咱们人心摇动。”包大楚摇头道：“不会是假的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不会假？”包大楚道：“薛香主一身金钟罩，铁布衫的横练功夫，寻常刀剑也砍他不入，可是给人五指插入胸膛，将一颗心硬生生地挖了出去，除了这厮之外，当世更无第二人。”令狐冲正听得出神，突然之间肩头有人轻轻一拍，这一拍事先更无半点征兆。他一惊之下跃出山步，拔剑在手，回过头来只见两人站在当地。这二人脸被月光瞧不见面容，一人向他招了招手，说道：“兄弟，咱们进去。”正是向问天的声音。令狐冲大喜，低声道：“向大哥。”令狐冲急跃拔剑，又和向问天对答，屋中各人已然听见。包大楚喝问：“什么人？”只听得一人哈哈大笑，发自向问天身旁的人口中，这笑声声震屋瓦。令狐冲耳中嗡嗡作响，只觉胸腹间气血翻涌，说不出的难过。那人迈步向前，遇到墙壁，双手一推，轰隆一声响，墙上顿时穿了一个大洞，那人便从墙洞中走了进去。 向问天伸手挽住令狐冲的右手，并肩走进屋去。包大厨等四人早已站起，手中各执兵刃，脸上神色紧张。令狐冲急于看到这人是谁，只是他背向自己，但见他身材甚高，一头黑发，穿的是一袭青衫。包大厨颤声道：“原来是任前辈到了。”那人哼了一声，踏步而前。包大厨、黄忠公等自然而然退开了两步。那人转过身来，往中间的椅子一坐，这张椅子正是包大厨适才坐过的。令狐冲这才看清楚，只见他一张长长的脸孔，脸色雪白，更无半分血色，眉目清秀，只是脸色实在白得怕人，便如刚从坟墓中出来的僵尸一般。他对向问天和令狐冲招招手，说道：“向兄弟，令狐冲兄弟，过来请坐。”令狐冲一听到他声音，不仅惊喜焦急，说道：“你是任前辈？”那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正是，你剑法可高明得紧啊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你果然已经脱险了，今天我正想来救。”那人笑道：“今天你想来救我脱困是不是？哈哈哈哈。向兄弟，你这位兄弟很够朋友啊。”向问天拉着令狐冲的手，让他在那人右侧坐了，自己坐在那人左侧，说道：“令狐兄弟肝胆照人，真是当世的堂堂血性男儿。”那人笑道：“令狐兄弟，委屈你在西湖底下的黑牢住了两个多月，我可抱歉得很啊。”哈哈哈哈。这时令狐冲心中已隐隐知道了些端倪，但还是未能全然明白。那杏仁的笑盈盈地瞧着令狐冲，说道：“你虽为我受了两个多月牢狱之灾，但练成了我刻在铁板上的吸星大法，嘿嘿，那也足以补偿而有余了。”令狐冲奇道：“那铁板上的秘诀是前辈刻下的？”那人微笑道：“若不是我刻的，世上更有何人会这吸星大法？”向问天道：“兄弟，人教主的吸星神功，当世便只你一个传人，实是可喜可贺。”令狐冲奇道：“人教主？”向问天道：“原来你到此刻还不知人教主的身份，这一位便是日月神教的任教主，他名讳是上我下行，你可曾听见过吗？”令狐冲知道日月神教就是魔教，只不过他本教之人自称日月神教，教外之人则称之为魔教，但魔教教主向来便是东方不败，怎的又出来一个人我行？他诺诺的道：“任教主的名讳我是在那铁板上摸到的，却不知他是教主。”那身材魁梧的老者忽然喝道：“他是什么教主了？我日月神教的教主，普天下皆知是东方教主。这信任的反教作乱，早已除名开阁。向问天，你负逆为非，罪大恶极。”任我行缓缓转过头来，凝视着他，说道：“你叫做秦伟邦是不是？”那魁梧老人道：“不错。”任我行道：“我掌执教中大权之时，你是在江西任清旗旗主是不是？”秦伟邦道：“正是。”任我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 你现今身列本教十长老之位了，升得好快呀。东方不败为什么这样看重你？你是武功高强呢，还是办事能干？秦伟邦道，我敬忠本教，遇事向前，十多年来积功而升为长老。任我行点头道，那也是很不错的了。突然间，任我行身子一晃，七到包大楚身前，左手急探向他咽喉中抓去。包大楚大骇，右手单刀已不及挥过来砍对方手背，只得左手手肘急抬护住咽喉，同时左足后退一步，右手单刀顺势劈了下来。这一手一攻只在一刹那间完成，手的严密，攻的凌厉，是极高明手法。但任我行右手还是快了一步，包大楚单刀尚未砍落，已抓住他胸口，嘶的一声响，撕破了他的长袍，左手将一块物饰从他怀中抓了出来，正是那块黑木令。他右手翻转，已抓住了包大楚右腕，将他手腕扭了转去，只听得当当当三声响，却是向问天递出长剑，向秦伟邦以及其余两名长老分别递了一招。三长老各举兵刃相架，向问天攻这三招只是阻止他们出手救援包大楚。三招一过，包大楚已全在任我行的掌握之中。任我行微笑道，我的吸星大法尚未施展，你想不想尝尝滋味？包大楚在这一瞬之间已知若不投降便送了性命，除此之外更无第三条路好走。他决断也是极快，说道，任教主，我包大楚自今而后效忠于您。任我行道，当年你曾立誓向我效忠，何以后来反悔？包大楚道，求任教主准许属下戴罪图功，将功赎罪。任我行道，好，吃了这颗药丸。放开他手腕，伸手入怀，取出一个瓷瓶，倒出一枚火红色的药丸，向包大楚抛去。包大楚一把抓过，看也不看，便吞入了腹中。秦伟邦失声道，这是三师老神丹。任我行点点头，说道，不错，这正是三师老神丹。又从池瓶中倒出六粒三师老神丹，随手往桌上直去，六颗火红色的丹丸在桌上滴溜溜转个不停，说道，你们知道这三师老神丹的厉害吗？包大楚道，服了教主的老神丹后，便当死心塌地永远听从教主驱使，否则丹中所藏尸虫便由僵服而活动，钻而入脑，咬啃脑髓，痛楚故不必说，更且行事狂妄颠倒，比疯狗尚且不如。任我行道，你说的甚是，你既知我这老神丹的灵效，却何以大胆吞服？包大楚道，属下自今而后永远对教主忠心不二，这脑神丹再厉害也跟属下并不相干。任我行哈哈一笑，说道，很好很好，这里的药丸哪一个愿服？王中公和秃比翁、丹青生面面相觑，都是脸色大变，他们与秦伟邦等久在魔教，早就知道这三师老神丹中有尸虫，平时并不发作，亦无异状，但若到了每年端午节的午时，不服克制尸虫的药物 原来的药性一过，湿从波腹而出，一经入脑，其人行动如妖如鬼，再也不可以常理揣度。理性一失，连父母妻子也会咬来吃了。当是毒物，无欲于此。再者，不同药主所炼丹药，药性各不相同。东方教主的解药，解不了任我行所制丹药之毒。众人正惊惶踌躇间，黑白子突然大声道：教主慈悲，属下先服一枚。说着挣扎着走到桌边，伸手去取丹药。任我行袍袖轻轻一拂，黑白子立足不定，仰天一跤摔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脑袋重重撞在墙上。任我行冷笑道：你功力已失，废人一个，没得糟蹋了我的灵丹妙药。转头说道：秦伟邦、王成、桑三娘，你们不愿服我这灵药是不是？那中年妇人桑三娘躬身道：属下誓愿自今而后向教主效忠，永无二心。那矮胖老者王成道：属下仅供教主驱策。两人走到桌边，各取一枚药丸吞入腹中。他二人对任我行向来十分忌惮，眼见他脱困复出，已然吓得心胆俱裂，激危之下再也不敢反抗。那秦伟邦却是从中级头目身上来的，任我行掌教之时，他在江西管辖数县之地，还没资格领教过这位前任教主的厉害手段，叫道：少赔了。双足一点向墙洞窜出，任我行哈哈一笑，也不起身阻拦，待他身子已纵出洞外，向问天左手轻挥，袖中竖地窜出一条黑色细长软鞭。众人眼前一花，只听得秦伟邦啊啊的一声叫，长鞭从墙洞中缩转，已然卷住他的左足，倒拖了回来。这长鞭鞭身极细，还没一根小指头粗，但秦伟邦给卷住了左足足踝，只有在地下翻滚的份儿，竟然无法起立。任我行道：桑三娘，你取一枚脑神丹，将外皮小心剥去了。桑三娘应道：是。从桌上拿了一枚丹药，用指甲将外面一层红色药壳剥了下来，露出里面灰色的一枚小圆球。任我行道：喂他吃了。桑三娘道：是。走到秦伟邦身前叫道：张口。秦伟邦一转身，砰的一掌向桑三娘劈去。他本身武功虽叫桑三娘略逊，但相去也不甚远，可是足踝给长鞭卷住了，穴道受制，手上已无多大劲力。桑三娘左足踢他手腕，右足飞起，啪的一声踢中胸口，左足鸳鸯连环，跟着在他肩头踢了一脚，接连三脚踢中了三处穴道。左手捏住他脸颊，右手便将那枚脱壳药丸塞入他口中，右手随即在他喉头一捏，咕的一声响，秦伟邦已将药丸吞入腹中。令狐冲听了包大楚之言，知道三尸脑神丹中藏有江府的尸虫，全仗药物克制。桑三娘所剥去的红色药壳，想必是克制尸虫的药物。又见桑三娘这几下手脚不起骨络，十分的干净利落，倒似平日习练有素，专门逼人服药， 心想这婆娘手脚伶俐得紧，她不知桑三娘善于短打擒拿功夫，此刻归府人我行，自是抖擞精神，施展生平绝技，既卖弄手段，又是向教主表示效忠之意。任我行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。桑三娘站起身来，脸上神色不动，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。任我行目光向黄忠公等三人瞧去，显示问他们服是不服。秃比翁一言不发，走过去取过一粒丹药服下。丹青生口中喃喃自语，不知在说些什么，终于也过去取了一粒丹药吃了。黄忠公脸色惨然，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，正是那《广陵散》琴谱，走到令狐冲身前说道，尊驾武功固高，智谋又富，设此巧计将这人我行救了出去。嘿嘿，在下佩服得紧，这本琴谱害得我四兄弟身败名裂，缘物奉还。说着举手一指，将琴谱投入了令狐冲怀中。令狐冲一愣之际，只见他转过身来走向墙边，心下不仅颇为歉疚，寻思相救这位任教主全是向大哥的计谋，事先我可半点不知，但黄忠公他们心中恨我也是情理之常，我可无法分辨了。黄忠公转过身来靠墙而立说道，我四兄弟深入日月神教，本意是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好好做一番事业，但任教主性子暴躁，微服自用，我四兄弟早蒙退志，东方教主接任之后宠幸奸佞，铲除教中老兄弟，我四人更是心灰意懒，逃此差事，一来得以远离黑木崖，不必与人勾心斗角，二来闲居西湖，情书浅怀，十二年来轻浮也已想得够了，人生于世忧多乐少，本就如此。说到这里轻哼一声，身子慢慢软垂下去。秃比翁和丹青生齐叫大哥，抢过去将他扶起，只见他心口插了一柄匕首，双目圆睁，却已气绝。秃比翁和丹青生连叫大哥大哥扑了出来。王成喝道，这老儿不遵教主令旨，畏罪自尽，须当罪加一等，你们两个家伙又吵些什么？丹青生满脸怒容，转过身来便欲向王晨扑将过去和他拼命。王晨道，怎样，你想造反吗？丹青生想起已然服了三师脑神丹，此后不得稍有违抗任我行的意旨，一股怒气顿时消了，只是低头拭泪。任我行道，把尸首和这废人都撵了出去，取酒菜来，今日我和向兄弟令狐兄弟要共谋一罪。秃比翁道，是，抱了黄忠公的尸身出去。跟着便有家丁上来摆陈杯筷，共设了六个座位。包大楚道，摆三副碗筷，咱们怎配和教主共席？一面帮着收拾。任我行道，你们也辛苦了，且到外面喝一杯去。包大楚、王成、桑三娘一起躬身道，谢教主恩典，慢慢退出。令狐冲见黄忠公自尽，心想此人倒是个义烈汉子，想起那日他要修书见自己去见少林寺方正大师，求他治病， 对己也是一番好意，不由得有些伤感，向问天笑道：兄弟，你怎的机缘巧合学到了教主的吸心大法？这件事倒是要你说来听听。令狐冲便将如何自行修习、如何无意中练成等情一一说了。向问天笑道：恭喜恭喜，这种种机缘缺一不成，做哥哥的好生为你喜欢。说着举起酒杯一口干了，任我行和令狐冲也都举杯干了。任我行笑道：此事说来也是险急，我当初在那铁板上刻这套练功秘诀，虽是在黑狱中闷得狠了，聊以自遣，却未必存着什么好心。神功秘诀固然是真，但若非我亲家指点，助其善功，依法修习者，非走火入魔不可。能避过此劫者，千中无一。练这神功有两大难关，第一步是要散去全身内力，使得丹田中一无所有，只要散得不尽，或行错了穴道，立时便会走火入魔，轻则全身瘫痪，从此成了废人，重则经脉逆转，七孔流血而亡。这门功夫创成已达数百年，但得或传授的故已稀有，而能练成的更寥寥无几，实因散功这一步太过艰难之故。令狐兄弟却占了极大的便宜，你内力本已全失，原无所有，要散便散，不费半点力气，在旁人最艰难最凶险的一步，在你竟不知不觉间便迈过去了。散功之后又需吸取旁人的真气，储入自己丹田，再依法驱入其经八脉以供己用，这一步本来也十分艰难，自己内力已然散尽，再要吸取旁人真气，岂不是以卵击石，徒然送命。令狐兄弟却又有巧遇，听向兄弟说，你身上早已有几名高手所铸的八道一种真气，虽只个人的一部分，但亦已极为厉害。令狐兄弟，你居然轻轻易易地渡此两大难关，练成大法，也真是天意了。令狐冲手中捏了把冷汗，说道：幸好我内力全失，否则当真不堪设想。向大哥，任教主到底怎生脱困，兄弟至今仍是不明所以。向问天笑嘻嘻地从怀中取出一物，塞在令狐冲手中，说道：这是什么？令狐冲觉得入手之物是一枚坚硬的圆球，正是那日他要自己拿去交给任我行的。摊开手掌，只见是一枚钢球，球上镶有一粒小小的钢珠。令狐冲一拨钢珠，觉那钢珠能够转动，轻轻转得几转，便拉了一条极细的钢丝出来。这钢丝一端连在钢球之上，钢丝上都是锯齿，却是一把打造得精巧之极的钢丝锯子。令狐冲恍然大悟，说道：原来教主手足上的靠镣是用此物锯断的。任我行笑道：我在几声大笑之中运上了内力，将你们五人尽皆震倒，随即巨弹靠镣。你后来怎样对付黑白子，当时我便怎样对付你了。令狐冲笑道：原来你跟我换了衣衫，将靠镣套在我手足之上，难怪黄忠公等没有察觉。向问天道： 本来此事也不易瞒得过黄忠公和黑白子，但他们行转之后，教主和我早已出了眉庄，黑白子他们见到我留下的棋谱书画，个人欢喜得紧，又哪里会疑心到狱中人已经掉了包。令狐冲道：“大哥神机妙算，人所难及。”心想，原来你一切早已安排妥当，投这四人所好，引其入瓮。只是教主脱困已久，何以迟迟不来救我？向问天见貌变色，猜到了他心意，笑道：“兄弟，教主脱困之后，有许多大事要办，可不能让对头得知，只好委屈你在西湖底下多住几天，咱们今日便是救你来了。好在你因祸得福，练成了不世神功，总算有了补偿。哈哈哈，做哥哥的给你赔不是了。”说着，在三人酒杯中都斟满了酒，自己一口喝干，任我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也赔一杯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赔什么不是，我得多谢两位才是。我本来身受内伤，无法医治，练了教主的神功后，这内伤竟也豁然而愈，得回了一条性命。”三人众声大笑，甚是高兴。向问天说道：“12年之前，教主离奇失踪，东方不败篡位，我知事出蹊跷，只有隐忍与东方不败敷衍，直到最近才探知了教主被囚的所在，便即来助教主他老人家脱困。岂知我一下黑木崖，东方不败那厮便派出大队人马追杀于我，又遇上正教中一批混账王八蛋挤在一起赶热闹。兄弟，那日在深谷之底，你说了内功尽失的缘由，我当时便想要散去你体内的诸般一种真气。当是唯有教主的悉心大法，教主脱困之后，我便当求他老人家传你这项神功，救你性命。想不到不用我出口恳求，教主已自传你了。三人又一起干杯大笑。令狐冲心想，向大哥去救任教主，固然是利用了我，却也却是成了救我性命之心。那日离谷之时，他便说带我去求人医治，何况我若不是在这件事上出了大力，那悉心大法何等神妙，任教主又怎肯轻易便即传给我这毫不相干的外人。不禁对向问天好生感激。喝得十几杯酒后，令狐冲觉得这位任教主谈吐豪迈，事件非凡，却是一位平生罕见的大英雄、大豪杰，不由得大事心泽。先前见他对付秦伟邦和黄忠公、黑白子，手段未免过分毒辣，但听他谈论了一会后，我信英雄处事有不能以常理测度者，心中本来所存的不平之意渐渐淡去。任我行道：“令狐兄弟，我对待敌人出手极狠，卸下又是极严，你或许不大看得惯，但你想想我在西湖湖底的黑牢中关了多久，你在牢中待过，知道这些日子的滋味，人家待我如何？对于敌人叛徒，难道能心慈的吗？”令狐冲点头称是，忽然想起一事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我有一事相求教主，盼望教主能够答应。”任我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令狐冲道：“ 我当日初见教主，曾听黄忠公言道，教主倘若脱困重入江湖，单是华山一派少说便会死去一大半人。又听教主言道，要是见到我师父，要令他大大难堪。教主功力通神，倘若和华山派为难，无人能够抵挡。任我行道，我听向兄弟说，你师父已传言天下，将你逐出了华山派门墙。我去将他们大大责辱一番，索性就此灭了华山一派，将之在武林中除名，替你出了心中一口恶气。令狐冲摇头道，在下自幼父母双亡，蒙恩师师娘收入门下抚养长大，名虽师徒情同父子，师父将我逐出门墙，一来却是我的不是，二来只怕也是有些误会，在下可万万不敢怨怪恩师。任我行微笑道，原来岳不群对你无情，你倒不肯对他不义。令狐冲道，在下想求肯教主的，便是请你宽宏大量，别跟我师父师娘以及华山派的师弟师妹们为难。任我行沉吟道，我得脱黑牢，你出力甚大，但我传了你吸星大法，救了你的性命，两者已然相抵，谁也不亏负谁。我重入江湖，未了的恩怨大事甚多，可不能对你许下什么诺言，以后行事未免负手负脚。令狐冲听他这么说，竟是非汉岳不群为难不可，不由得焦急之情见于颜色。任我行哈哈一笑说道，小兄弟你且坐下，今日我在世上只有向兄弟和你二人才是真正亲信之人，你有事求我，总也有个商量处。这样吧，你先答应我一件事，我也就答应你，今后见到华山派中师徒，只要他们不是对我不敬，我便不去惹他，纵然要教训他们，也当瞧在你的面上，手下留情三分，你说如何？令狐冲大喜，忙道，如此感激不尽，教主有何吩咐，在下无有不遵。任我行道，我和你二人结为荆南兄弟，今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向兄弟为日月神教的光明左使，你便为我教的光明右使，你意下如何？令狐冲一听顿时愕然，万没料到他要自己加入魔教。他自幼便听师父和师娘说及魔教的种种奸邪恶毒事迹，自己虽被逐出门墙，只想闲云野鹤，在江湖上做个无门无派的散人便了，若要自己深入魔教，却是万万不能。一时之间心中乱成一团，难以回答。任我行和向问天两对眼睛凝视着他，霎时之间室中更无半点声息。过了好一会，令狐冲才说道，教主美意想我令狐冲乃墨学后进，如何敢和教主比肩称兄道弟？再说在下虽已不属华山一派，尚盼师父能够回心转意，收回成命。任我行淡淡一笑说道，你叫我教主，其实我此刻虽然得脱牢笼，仍是性命遭不保系，教主二字也不过说来好听而已。今日普天之下人人都知日月神教的教主乃是东方不败，此人武功之高绝不在我之下，权谋智计更远胜于我，他麾下人才济济， 凭我和相兄弟二人，要想从他手中夺回教主之位，当真是以卵击石，痴心妄想之举。你不愿和我结为兄弟，原是明哲保身的美事。来来来，咱们杯酒言欢，这话再也休提了。令狐冲道，教主的权位如何被东方不败夺去，又如何被囚在黑牢之中，种种情势在下全然不明，不知两位能赐告否？任我行摇了摇头，凄然一笑，说道，湖底一居一十二年，什么名利权位本该瞧得淡了，嘿嘿，偏偏年纪越老越是心热。他满满斟了一杯酒，一口干了，哈哈一声长笑，笑声中却满是苍凉之意。向问天道，兄弟，那日东方不败派出许多人追我，手段之辣你是亲眼见到的了，若不是你仗义出手，我早已在那凉亭中给他们砍为肉酱。你心中尚有正派魔教之分，可是那日他们数百人联手围杀你我二人，哪里还分什么正派什么魔教，其实事在人为，正派中固有好人，何尝没有卑鄙奸恶之徒，魔教中坏人确实不少，但等咱们三人掌了大权，好好整顿一番，将那些作恶多端的败类给清除了，岂不叫江湖上豪杰之士扬眉吐气？令狐冲点头道，大哥这话也说得是。向问天道，想当年教主对待东方不败犹如手足一般，提拔他为教中的光明左使，教中一应大权都交给了他，其实教主潜心修习着吸星大法，要将其中若干小小的缺陷都纠正过来，教中日常事务便无暇多管。不料那东方不败狼子野心，面子上对教主十分恭敬，什么事都不敢违背，暗中却培植一己势力，假借诸般借口，将所有忠于教主的部署或是册格或是处死，数年之间教主的亲信竟然凋零殆尽。教主是个忠厚至诚之人，见东方不败处处恭谨小心，而本教在他手中也算一切井井有条，始终没加怀疑。任我行叹了口气说道，向兄弟，这件事我实在好生惭愧，你曾对我尽了数次忠言，叫我提防，可是我对东方不败信任太过，忠言逆耳，反而怪你对他心怀嫉妒，言下则你挑拨离间，多生是非，以致你一怒而去，高飞远走，从此不再见面。向问天道，属下绝不敢对教主有何怨怪之意，只是眼见情势不对，那东方不败部署周密，发难在即，属下倘若谁是教主身畔，非先遭了他的毒手不可。虽然为本教寻难，亦属分所当为，但属下思前想后，总觉还是先行避开为是，倘若教主能动足他的奸心，令他逆谋不成，那自是上上大吉，否则属下身在外地，至少也叫他心有所忌，不敢太过放肆。任我行点头道，是啊，可是我当时怎知道你的苦心，见你不辞而行，心下大是恼怒，其实练功正在紧要关头，还险些出了乱子，那东方不败却来大献殷勤，劝我不可烦恼。 这一来，我更加中了他的奸计，竟将本教的秘籍《葵花宝典》传了给他。令狐冲听到《葵花宝典》四字，不仅啊了一声，向问天道：“兄弟，你也知道《葵花宝典》吗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我曾听师父说起过这部宝典的名字，知道是博大精深的武学秘籍，却不知是在教主手中。”任我行道：“多年以来，葵花宝典一直是日月神教的镇教之宝，历来均是上代教主传给下一代教主。其实我修习吸星大法，废寝忘食，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，便想将教主之位传给东方不败，将葵花宝典传给他，原是向他表示的十分明白，不久之后我便会以教主之位相授。唉，东方不败原是个十分聪明之人，这教主之位明明已交在他的手里，他为什么这样心急，不肯等到我正式召开总坛，正式公布于众，却偏偏要干这叛逆篡位之事。”他皱起了眉头，似乎直到此刻对于这件事还是弄不明白。向问天道：“他一来是等不及，不知教主何时才能正式相传，二来是不放心，只怕突然之间大事有变。”任我行道：“其实他一切已部署妥当，又怕什么突然之间大事有变，当真令人好生难以所解。我在黑牢中静心思索，对他的种种奸谋已一一想得明白，只是他何以迫不及待地忽然发难，至今仍然想他不通。本来嘛，他对你心中颇有所忌，怕我说不定会将教主之位传了给你，但你既不别而行，已去了他眼中之钉，尽管慢慢地等下去好了。”向问天道：“就是东方不败发难那一年端午节晚上大宴，小姐在席上说过的一句话，教主还记得吗？”任我行烧了烧头，说道：“端午节，那小姑娘说过什么话呀？那有什么干系？我可全部记得了。”向问天道：“教主别说小姐是小孩子，她聪明伶俐，心思之巧，实不输于大人。那一年小姐是七岁吧，她在席上点点人数，忽然问你：‘爹爹，怎么咱们每年端午节喝酒，一年总是少一个人？’你一愣问道：‘什么一年少一个人？’小姐说道：‘我记得去年有11个人，前年有12个，今年1、2、3、4、5，咱们只剩下了10个。’”任我行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是啊，当时我听了小姑娘这句话，心下很是不快。早一年东方不败处决了好贤弟，再早一年邱长老不明不白地死在甘肃，此刻想来自也是东方不败暗中安排的毒计了。再先一年文长老被革出教，受崇山派、泰山派、衡山派三派高手围攻而死，此事起祸自也是在东方不败身上。唉，小姑娘无意中吐露真言，当时我犹在梦中，竟自不悟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喝了口酒，又道：“这吸星大法创自北宋年间的逍遥派，分为北冥神功与化功大法两路。后来从大理段氏及星宿派分别传落，合而为一， 称为西心大法，那主要还是继承了化工大法一路，只是学者不得其法，其中颇有缺陷。其实我修习西心大法已在十年以上，在江湖上这神功大法也是大有声名，正派中人闻者无不上胆，可是我却知这神功之中有几个重大缺陷，初时不觉，其后祸患却慢慢显露出来。那几年中，我已然深明其患，知道若不及早补救，终有一日会得毒火焚身。那些吸取而来的他人功力会得突然反噬，吸来的功力越多，反扑之力越大。令狐冲听到这里，心下隐隐觉得有一件大事十分不妥。任我行又道，那时候我身上已积聚了十余名正邪高手的功力，但这十余名高手分属不同门派，所练功力各不相同，我须得设法将之融合为一，以为己用，否则总是心腹大患。那几年中，我日思夜想，所挂心的便是这一件事。那日端午节大宴席上，我虽在饮酒谈笑，心中却犹自在推算阳桥22穴和阳维32穴在这54个穴道之间如何使内习游走自如，既可自阳桥入阳维，亦可自阳维入阳桥。因此小姑娘那几句话，我听得当时心下虽有不快，但片刻间便也忘了。向问天道，属下也一直十分奇怪，教主向来机警万分，别人只需说得半句话，立时便知他心意，十拿九稳，从不失误。可是在那几年中，不但对东方不败的奸谋全部察觉，而且日常，唉，任我行微笑道，而且日常浑浑噩噩，神不守舍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，是也不是？向问天道，是啊，小姐说了那几句话后，东方不败哈哈一笑说道，小姐你爱热闹是不？明年咱们多邀几个人来一起喝酒便是。他说话时满脸堆欢，可是我从他眼光之中却看出满是疑虑之色。他必定猜想教主早已胸有成竹，眼前只不过假装痴呆试他一试。他素知教主精明，料想对这样明显的事绝不会不起疑心。任我行皱起眉头说道，小姑娘那日在端午节大宴中说过这几句话，这12年来我却从来没记起过，此刻经你一提我才记得确有此言。不错，东方不败听了那几句话，焉有不大起疑心之理。向问天道，再说小姐一天天长大，越来越聪明，便在12年间只怕便会给他试破了机关，等他成年之后，教主又或许会将大位传他，东方不败所以不敢多等，宁可冒险发难，其理或在于此。任我行连连点头，叹了口气说道，唉，此刻我女儿若在我身边，咱们多了一个人也不至如此势孤力弱了。向问天转过头来向令狐冲道，兄弟，教主是才言道他这西心大法之中含有重大缺陷，以我所知，教主虽在黑牢中被囚12年，大大受了委屈，可是由此脱却熟悟祭办，潜心思索，已然解破了这神功中的奥秘。教主是也不是？任我行摸摸浓密的黑染， 哈哈一笑，极是得意，说道：“正是，从此而后，吸到别人的功力，竟为我用，再也不用担心这些异种真气突然反扑了。”哈哈，令狐兄弟，你深深吸一口气，是否觉得玉枕穴中和山中穴中有真气鼓荡猛然串动？令狐冲依言吸了口气，果觉玉枕穴和山中穴两处有真气隐隐流窜，不由得脸色微变。任我行道：“你不过初学乍练，还不怎么觉得，可是当年我尚未解破这秘奥之时，这两处穴道中真气鼓荡，当真是天翻地覆，实难忍受。外面虽静悄悄的，亦无声息，我耳中却满是万马奔腾之声，有时又似一个个焦雷连续击打，轰轰发发，一个响似一个。嗨，若不是我体内有如此重大变故，那东方不败的逆谋焉能得逞？”令狐冲知他所言不假，又知向问天和他说这番话，用意是要自己向他求教，但若自己不允加入日月神教，求教之言自是说不出口。心想，练了他这吸星大法，原来是吸取旁人功力以为己用，这功夫自私阴毒，我绝技不练，绝技不使。至于我体内一种真气无法化除，本来便已如此，我这条性命原是捡来的，令狐冲岂能贪生怕死，便去做大伟夙愿之事。当下转过话题说道：“教主，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教。在下曾听知父言道，那葵花宝典是武学中至高无上的秘籍，练成了宝典中的武学，故事无敌于天下，而且长生延年，寿过百岁。教主何以不练那宝典中的武功，却去练那甚为凶险的吸星大法？”任我行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此中缘由便不足为外人道了。”令狐冲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是，在下冒昧了。”向问天道：“兄弟，教主年事已高，你大哥也比他老人家小不了几岁，你若入了本教，他日教主的继承人非你莫属。就算你嫌日月神教的名声不好，难道不能在你手中立家整顿，为天下人造福吗？”令狐冲听他这番话入情入理，虽觉心动，只见任我行左手拿起酒杯，重重在桌上一放，右手提起酒壶，斟满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数百年来，我日月神教和正教诸派为仇，向来势不两立，你如固执己见，不入我教，自己内伤难愈，性命不保，故不必说，只怕你师父师娘的华山派。嘿嘿，我要使华山派师徒尽数覆灭，华山一派从此在武林中除名，却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你我今日在此相聚，大事有缘，你若听我良言相劝，便请干了此杯。”这番话充满了威胁之意，令狐冲胸口热血上涌，朗声说道：“教主，大哥，我本就身患绝症，命在旦夕，无意中却学得了教主的神功大法，此后终究无法化解，也不过是回复旧状而已，那也没有什么。我于自己这条性命早已不怎么看重，生死有命，且由他去。华山派开派数百年，当有自存之道，未必别人一举手间便能予以覆灭。今日言尽于此，后会有期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向二人一拱手，转身便走。 向问天欲待再有话说，令狐冲早已去得远了。令狐冲出得眉庄，重重舒了一口气，佛体凉风，示意畅怀。一抬头，只见一钩残月斜挂柳梢，远处湖水中映出月亮和浮云的倒影。走到湖边，巧立片刻，心想：任教主眼前的大事，当是去向东方不败算账，夺回教主之位，自不会去寻华山派的晦气。但若师父师娘师弟妹们不知内情，撞上了他，那可非招毒手不可，须得尽早告知，好让他们有所防备。却不知他们从福州回来了没有。这里去福州不远，左右无事，我就去福建走一趟，倘若他们已动身回来，在途中或者也能遇上。随即想到师父传书武林，将自己逐出了师门，胸口不禁又是一酸。又想我将任教主逼我入教之事向师父师娘禀明，他们当能明白我并非有意和魔教中人结交，说不定师父能收回成命，只罚我去思过崖上面壁三年，那便好了。一想到重入师门有望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当下去找了家客店歇宿。这一觉睡到午时方醒，心想在未见师父师娘之前，别要显了自己本来面目，何况盈盈成教主千秋他们传言江湖要取自己性命，还是乔装改扮免惹麻烦，却扮作什么样子才好。心下沉吟，从房中堕了出来，刚走进天井，突然间哗啦一声，一盆水向他身上泼将过来，令狐冲立时倒纵避开，那盆水便泼了个空。只见一个军官手中正拿着一只木脸盆，向着他怒目而视，出声道：走路也不戴眼睛，你不见老爷在倒水吗？令狐冲气往上冲，心想天下竟有这等蛮横之人。眼见这军官四十来岁年纪，满腮杂染，倒也颇为威武，一身服色似是个校尉，腰中挂了把腰刀，挺胸凸肚，显示平素作威作福惯了的。那军官喝道：还瞧什么，不认得老爷吗？令狐冲灵机一动，扮成这个军官倒也有趣，我大模大样的在江湖上走动，武林中朋友谁也不会来向我多瞧一眼。那军官喝道：笑什么，你奶奶的，有什么好笑？原来令狐冲想到得意处，脸上不禁露出微笑。令狐冲走到柜台前，付了房饭钱，低声问道：那位军爷是什么来头？那掌柜的愁眉苦脸的道：谁知他是什么来头，他自称是北京城来的，只住了一晚，服侍他的店小二倒已吃了他三记耳光，好酒好肉叫了不少，也不知给不给房饭钱呢。令狐冲点了点头，走到附近一家茶馆中泡了壶茶，慢慢喝着等候。等了小半个时辰，只听得马蹄声响，那军官骑了匹枣红马从客店中出来，马鞭挥得啪啪作响，大声吆喝：让开让开，你奶奶的，还不快走。几个行人让得稍慢，给他马鞭抽去，呼痛声不绝。令狐冲早已付了茶钱，站起身来，快步跟在马后。眼见那军官出了西门，向西南大路上驰去，奔得数里，路上行人渐稀，令狐冲加快脚步，抢到马前，右手一扬，那马吃了一惊， 叙溜溜一声叫，人立起来，那军官险些掉下马来。令狐冲喝道：“你奶奶的，走路不戴眼睛吗？你这畜生，险些踹死了老子！”他不开口，那军官已然大怒，这三声一骂，那军官自是路不可视。待那马前足落地，唰的一鞭便向令狐冲头上抽落。令狐冲见大道上不便行事，叫道：“哎呦！”一个狼仓抱头便向小路上逃去。那军官怎肯就此罢休，跃下马来，匆匆将马缰系在树上，狂奔追来。令狐冲叫道：“哎呦，我的妈啊！”逃入树林，那军官大叫大嚷的追来，突然间斜下一马，咕隆一声栽倒在地。令狐冲左足踏在他胸口，笑道：“你奶奶的，本事如此不济，怎能行军打仗？”在他怀中一收，掏了一只大信封出来，上面盖有兵部尚书大唐正印的朱红大印，写着告身两个大字。打开信封，抽了一张厚纸出来，却是兵部尚书的一张委任令，写明委任河北沧州游击吴天德升任福建泉州府参将，刻日上任。令狐冲笑道：“原来是位参将大人，你便是吴天德吗？”那军官给他踏住了动弹不得，一张脸皮涨得发紫，喝道：“快放我起来！你胆大妄为，侮辱朝廷命官，不怕王法吗？”嘴里虽然吆喝，气势却已萎了。令狐冲笑道：“老子没了盘缠，要借你的衣服去荡一荡。”反掌在他头顶一拍，那军官顿时晕去。令狐冲迅速剥下他衣服，心想这人如此可恶，叫他多受些罪，将他内衣内裤一起剥下，全身赤条条的一丝不挂。一提他包袱，重点点的打开一看，竟有好几百两银子，还有三只金元宝。心想这都是这狗官收刮来的民脂民膏，难以物归原主，只好让我吴天德参将大人拿来买酒喝了。想着不禁笑出声来，当下脱去衣衫，将那参将的军服、皮靴、腰刀、包裹都换到了自己身上，撕烂自己衣衫，将他反手绑了，绑在树上，再在他口中塞满了烂泥，转念一想，回身抽出单刀，将他满脸扎染都剃了下来，将剃下的胡子揣入怀中，笑道：“你变成了小白脸，这可美得多了。”走到大路之上，解开系在树上的马缰，纵身上马，举鞭一挥，喝道：“让开让开，你奶奶的，走路不戴眼镜吗？”哈哈哈哈，长笑声中纵马难驰。当晚来到余杭蒲店，掌柜的和店小二君爷前君爷后的招呼得极是周到。令狐冲赐诚向掌柜问明了去福建的道路，赏了5000银子，掌柜和店小二恭恭敬敬地直送出店门外。令狐冲心想：“总算你们时运好，遇上了我这位冒牌参将。要是真参将吴天德前来投诉，你们可有苦头吃了。”去店铺买了面镜子，一瓶胶水。出城后来到荒僻处，对着镜子将一根根胡子浇在脸上，这番细功夫花了大半个时辰，贴完之后对镜一照，满脸扎染，蓬蓬松松，着实神气，不禁哈哈大笑。一路向南到金华府、楚州府后，南方口音已和中州大意甚难听懂，好在人人见他是军官，都卷起了舌头跟他说官话， 也无甚难处。他一生手头从未有过这许多钱，喝起酒来尽情畅怀，颇为自得其乐。只是体内的诸般一种蒸气，不过逼入各处经脉之中，半分也没驱出体外，时时突然间涌向丹田，令他头晕眼花，烦恶欲呕。这时又多了黑白子的蒸气，比先前更加难熬，每当发作，只得依照任我行在铁板上所刻的法门，将之驱离丹田。只要一种蒸气一离丹田，立即精神奕奕，舒畅无比。如此每练一次，自知功力更深了一层，却也是陷溺深了一层。好在总是想到，我这条命是捡来的，多活一日便已多占了一分便宜，便即坦然。这日午后，已入仙霞岭，山道崎岖，渐行渐高，岭上人烟稀少，再行出20余里后，始终没见到人家，已知贪着赶路，错过了宿头，眼见天色已晚，于是采些野果果腹，见悬崖下有个小山洞，颇为干燥，不至有虫蚁所扰，便将马系在树上，让其自行吃草，找些干草来铺在洞里，准备过夜。只觉丹田中气血不舒，当即坐下行功。任我行所传的那神功，每多一次修习，便多受一次记迷，越来越觉滋味无穷。只练了一个根刺，但觉全身舒泰，飘飘欲仙，直如深入云端一般。他吐了口长气，站起身来，不由得苦笑，心想，那日我问任教主，他既有武功绝学的葵花宝典在手，何以还要练这吸星大法，他不肯直达。此中情由，这时我却明白了，原来这吸星大法一经修习，便再也无法罢手。想到此处，不由得暗暗心惊。曾听师娘说过，苗人养蛊之事，一养之后，纵然明知其害，也已难以舍弃。若不放蛊害人，蛊虫便会反噬其主，将来我可别成为养蛊的苗人才好。走出山洞，但见繁星满天，四下里虫声轻轻，忽听得山道上有人行来，其实相距尚远，但他内功既强，耳音便易急摇，心念一动，当即过去将马缰放开了，在马臀上轻轻一拍，那马缓缓走向山凹。他隐身术后，过了好一回，听到山道上脚步声渐近，人数着实不少，星光之下见一行人均穿黑衣，其中一人腰缠黄带，乔装束是魔教中人，其余高高矮矮的共有30余人，都默不作声地随在其后。令狐冲心想，他们此去向南入闽，莫非和我华山派有关？难道是奉了任教主之命去跟师父师娘为难？待一行人去远，便悄悄跟随。行出数里，山路突然陡峭，两旁山峰比立，中间流出一条窄窄的山路，已是两人不能并肩而行。那30余人排成一字长蛇，向山道上爬去。令狐冲心想道，我如跟着上去，这些人居高临下，只需有一人偶一回头，便见到了我，于是闪入草丛躲起，要等他们上了高坡，从南坡下去，这才追赶上去。哪知这行人将到坡顶，突然散开，分别隐在山石之后，顷刻之间，长的一个人影也不见了，令狐冲吃了一惊， 第一个念头是他们已见到了我，但随即知道不是，寻思他们在此埋伏，要袭击上坡之人。是了，此处地势绝佳，在此陡然发难，上坡之人势必难逃毒手。他们要伏击的是谁？难道师父师娘他们北归之后又有急事要去福建？否则怎么会连夜赶路？今晚我又能和小师妹相会？一想到岳灵山，顿时全身皆热，悄悄在草丛中爬了开去，直爬到远离山道，这才从乱石间飞奔下山，转了几个弯，回头已望不见那高坡，再转到山道上向北而行。他一路急走，留神倾听对面是否有人过来。走出十余里后，忽听得左侧山坡上有人斥道：“令狐冲，这混账东西，你还要为他强辩？”